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在实体上面见面，但是我想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在网上来见面的。这是上帝的给我们的恩典。我常常要说，真的是有这个网络，有这个平台的关系，我们就天涯海角，我们都能够见面。那今天要和大家思想的这个题目就是你要什么？当我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的新加坡式的英文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们常常都会在这个小贩中心或者在一些的 shopping center 里面，我们都会听到这句话的。什么时候听到这句话呢？就是小孩子很吵了，他们要这个要那个的时候，做父母的开始是不准他们，不要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哭哭闹闹，那做父母的就心里面就觉得很烦，那么就问他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为什么呢？就希望能够使他安静一点。那今天我们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就是路加福音18章和路加福音22章里面有的这两件事情。好，我们看一下，在18章35到43节里面的时候呢，就看见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这个记载是什么？这个记载就是说到耶稣将近耶利哥，那这个耶利哥呢，是由这个大希律所建的一个新的城镇。大希律我们都知道，他自己本身不是犹太人，他是撒玛利亚人，是一个所谓的混血，不是纯正的犹太人血统的人。那么他做了这个王，管理这个巴勒斯坦的之后呢？他就是为了要讨好犹太人，所以他就做了很多很大的这些的工程，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这个第三座的圣殿。希律王所建的圣殿是一座非常堂皇的圣殿，到今天呢，我们还有看到一些许多考古学家仍然希望从这个他所建的这个圣殿里面去找到许多宝贵的考古的一些的文献。那另外呢，就是耶利哥城了。耶利哥城，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旧约的里面呢，是规定说耶利哥城不可以再重建的啊。这个在约书亚记里面也说到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希律王呢，他为了要讨好以色列人，因为耶利哥城所在的位置是一个从约旦河的东边一直过到约旦河的西边，在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是一个交通的要道来的，所以他就在这里呢，就重建耶利哥城，而且这个重建的耶利哥城呢，就比旧的就更加好，更加漂亮，更加大，而且容纳更多的人。所以这里讲到耶稣将近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瞎子。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讲到这个瞎子的时候，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那后来我们可以再从其他的经文里头呢，就知道他名字叫做巴迪马。那这个巴迪马呢，就坐在路旁讨饭，那么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37节他们就说是拿撒勒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那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告诉这个巴迪马说是拿撒勒人耶稣，可是这个巴迪买听到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他的呼叫却完全不是拿撒勒人耶稣，呼叫什么呢？是大卫的子孙，表示说他虽然眼睛瞎，但是他心里面知道这一位耶稣是谁，这位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表明说耶稣是王位的传人，是预言当中的弥赛亚。那我们就看见他认定了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这一位弥赛亚。然后39节，在前头走的人听见他大声喊，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但是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就是我们的 Singlish What you want。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 recover my eyesight， 他要看见 recover my sight， 他要看见 耶稣说什么呢？你可以看见。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完了吗？他还补上一句话说，你的信救了你。到底这个巴迪玛因为信什么，所以主耶稣说你能看见。原来如果我们回头前面去看，我们还看见就是巴迪玛在喊说，说什么呢？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因为他认定主耶稣是大卫的祖先 祖的子孙。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看见这个巴迪玛，因为他深深的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的缘故，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43节我们看见瞎子啊，巴迪玛就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主耶稣并没有在他的身上摸他，也没有按手做什么事情，他只是说一句话，瞎子就立刻看见了。那在这里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想起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他有用手去摸去做些什么吗？没看见。我们在创世纪看见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是什么呢？就说一句话，他就成就了大事。所以当主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了，瞎子就立刻看见。瞎子看见的结果是什么呢？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于上帝，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上帝。所以我们看见瞎子在这里，他因为认定了耶稣，所以他得到看见，他得到医治。我们再看下去，在路加福音22章的这段圣经，说话之间47节说，来了许多人，这些来的人呢，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带着刀棒来。这是什么一回事？就是在发生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当主耶稣带着门徒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犹大就带了许多人。这些许多人是谁呢？是来自大祭司，来自官府的，他们来了，他们拿着灯笼，拿着火把，拿着兵器，拿着刀棒来。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和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左右的人是谁呢？约翰福音18章怎么说呢？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各位记得吗？刚才前面瞎子的时候，那些人说是拿撒勒人耶稣来了，这里他们要找的也是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站在那里，就是刚才我们看见，就是以亲嘴作为暗号的。当耶稣一说我就是，16节说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重复前面的那一句话，找拿撒勒人耶稣。18节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我就是。耶稣再重复这句话，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说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这是在这个约翰福音17章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里面的一句话，这是耶稣说的。为了要应验这句话，主耶稣对他们说，对这些要抓拿他的人说，让这些人，让这些门徒去吧。那第十节，西门彼得就带着一把刀拔了出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那我们就看到来到这个地步了，就是他们要来抓拿耶稣，包括马勒古在里面。在这个时候， 彼得呢就把刀拔了出来、啊、这里说内中有一个人就是西门彼得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兵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主耶稣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巴迪买一个是马勒古这两个人都出现在这个路加福音的里头也很特别的就是这两个人所碰到的神迹同时出现在这个其他的福音书的里面马太啦马可啦约翰福音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人所遇到的神迹或者是主耶稣在他们身上所行的神迹呢也同时记载在别的福音书的里面的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很特别的情形这两个人所遇到的神迹却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我们看这两段经文的时候先想这几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巴迪买和马勒古他们要来找谁他们要见谁呢结果他们找到了他吗第三个问题是耶稣怎样对待他们他们都满意吗第四他们的结果如何我们来再 重新再看这段经文好这个是路加福音十八章的耶稣来到耶利哥瞎子巴迪马坐在路旁讨饭一听到有人说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是大卫的子孙可怜他吧那么他又重复的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就问他说你要什么这个巴迪买就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主耶稣马上说你可以看见巴迪买来见耶稣来找耶稣或者是耶稣来到这个时候经过这个尼利哥巴迪买他找到耶稣了吗巴迪买找到了耶稣吗耶稣怎么对待他呢在这段圣经里面看耶稣怎么对待他我们看见耶稣就施行拯救那当耶稣听到这个巴迪买在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爸的时候我们看见巴迪买他就得着主给他的这个特别的要求我们看见巴迪买他没有求什么他没有求金没有求银没有去大富大贵没有求什么不像后来的门徒一个求坐在他的右边一个求坐在他的左边巴迪买没有巴迪买求的是什么呢是最基本他所需要的他最基本所需要的是什么是饭吗不是他最需要最基本的是什么要能看见他很深信一件事情只要他能看见他就能够处理他许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巴迪买的需要 What he need is to see 他想看见他要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巴迪买这个要求耶稣就满足了他耶稣满足他的原因是什么刚才我说是他对于主耶稣的任性对于主耶稣的相信别人说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对他来说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是上帝差派来的那位基督当他这样认定的时候43节我们看见瞎子就立刻看见我们看见他的结果是什么他马上可以看见他一看见之后呢他也没有告诉主耶稣说拜拜主耶稣谢谢你然后就转身就走了没有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叫他看见的时候他就立刻看见而且是马上 跟随耶稣，而且是一路上在跟随耶稣的一路上归荣耀于上帝，告诉别人说，告诉周围，告诉这个主耶稣周围的人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他医治了我，感谢上帝，他使耶稣基督医治了我，感谢上帝，他使大卫的子孙医治了我。看见了吗？这是他做的事情。巴提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不理会旁边的人怎么样。如果你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六章吧，或者是第五章的时候，那个坐在这个毕士大池旁边要求得洁净的那个人，得医治的那个人，他病在那边，躺在那边38年，他要得医治，他耶稣医治了他之后，他拿起他的铺盖就走了。然后别人在问他的时候，他开始还是心惊胆跳的，不敢承认耶稣是医治他的人，因为他怕什么呢？怕犹太人的官长把他赶出会堂，所以他心里面还是七上八下的，还是忐忑不安的。但是来到这里，这个瞎子一被医治的时候，他就马上跟着耶稣，一路上跟着耶稣诉说主耶稣为他所成就的大事。看到了吗，弟兄姐妹？当一个被主医治，他的需要被主耶稣满足的人，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他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归荣耀给上帝，感谢上帝的时候，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上帝。换句话说，旁边的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受到他的影响，做什么呢？也一起的和他一同向上帝献上感恩，因为上帝差派了拯救者来到他们的当中，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瞎子巴底买，他所得的荣耀是什么呢？众人看见也都可以信这位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使者，上帝的圣者。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看见了这件事情发生在巴底买的身上，我想也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再看下去，回头什么呢？回头来看22章的这个马勒古。马勒古找到耶稣了吗？马勒古找到耶稣了吗？有，他找到了，因为犹大用亲嘴作为暗号把耶稣出卖了。所以马勒古和其他一同来的人都找到了耶稣，他如何对待耶稣呢？马勒古如何对待耶稣？这里好像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如果回头看47节的说，他就是那群拿着刀棒来找耶稣的同伙的人，他来的目的。他和其他的人来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抓拿耶稣。各位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哦，这个马勒古啊，他是大祭司的仆人。换句话说，如果他是大祭司的仆人，他是大祭司的亲信来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彼得拿起刀来把这个马勒古的右边的耳朵砍了，然后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可能就是引起一个很大的暴动。当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这个暴动，第一，12个门徒或者是11个门徒来犹大不算，11个门徒可能就丧命在克西马尼园。第二，主耶稣也很可能在这个暴动当中没有办法离开克西马尼园，就往十字架走去。是不错，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如果他真的没有医治这个马勒古的话，他的结果是什么呢？死在克西马尼园。他也没有办法去成就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就是上十字架，要成就这个古今中外所需要的救赎的福音。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看见的就是马勒古他找到耶稣，不错，他找到耶稣，他也被耶稣医治。但是马勒古，你想想看， 它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我很稀奇，就是约翰呢，写到这里的时候，没有再继续的写马勒谷。我希望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文学修养比较好的，或者是有非常大的想象力的人，去想一想，把这个故事继续下去，马勒谷结果怎么样？可惜玛丽莲的马勒谷，他后来怎么样了？他是不是也来到十字架的下边，跟着耶稣仰望耶稣的马勒谷呢？还是他会怎么样呢？呀，这个是我留待在我们当中有文学修养或者是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弟兄姐妹，你去想一想马勒谷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实一点啊，回来看这段的圣经。马勒谷得着他要得着的，对不对？把耶稣招上了去。结果呢？我们这里没有交代，圣经也没有交代，约翰也没有告诉我们马勒谷最后会是怎么样的。我们想，这件事情可能到了这里，马勒谷就他的记载呢就告一个段落。前面是巴迪买。18章，这里是22章，马勒谷。故事完了吗？我想，如果这个故事是这样记载完的话，那也就算了啊，也就算了。这反正是一个神迹嘛，反正就是一个事实嘛，那么也就算了。那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的就是，到底巴迪买和马勒谷对我们今天来说，有多少的影响？今天你来到教堂了，来到礼拜堂了，你来到上线了。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新的朋友，那么也和我们一起上这个网络，一起来参加今天的崇拜啊，听这一堂的信息。你到教堂或者到礼拜堂来，请问你要找谁？你要见谁呢？请问你要找谁？你要见谁呢？这一阵子一直听到智光长老说他追女朋友啊，追到礼拜堂来，这是当年的往事啊。我自己呢，当年又怎么样呢？我在回想的时候，我到礼拜堂来，到教堂来要做什么呢？其实我那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有朋友来谈天。结果上帝真的在礼拜堂里头给我遇见了好些的好朋友，而且现在还是朋友的好朋友。那当我想到说我来找谁，我本来是要来交朋友的啊，本来你要找谁？本来你要找什么呢？找人可以帮你投资的，找人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有些人他的生意出了状况，来到教堂找谁呢？找律师啊，来解决他的问题。是我们都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来到礼拜堂里面，来到教会来找不同的人，要达到不同的目的。那最终你找到谁呢？你找到你的律师朋友吗？你找到你的朋友成为你的太太吗？我找到我的朋友成为我现在的好朋友吗？我们都找到了。其实我会发现到，在找的整个过程当中，女朋友也好，律师也好，我要交的好朋友也好，后来都吸引我们向着一个的 focus， 一个的焦点去。这个焦点是什么呢？这个焦点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找他原先的目的不是这个的，我们是盼望能够交际一点，多一点朋友，多一点人认识。但是最终我们却看见主耶稣把我们的焦点都转向在他的身上。我们来到教会，找到了耶稣吗？还满意耶稣的对待你吗？耶稣怎么对待你呢？你又怎么对待他呢？我想这是今天我们看巴迪买也好，看马勒谷也好，那我们需要去思想。当我们想到巴迪买马勒谷， 他们在找耶稣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目的，一个是要求医治，一个是要抓耶稣，但是他们都见到了耶稣。见到了耶稣之后，却有不同的结果。巴迪买得医治，因为他坚信他所找到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上帝所安排的那一位基督，那位王者。马勒谷呢？他和其他的人来找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结果他是找到了，他把耶稣抓了去。然后呢，他得着什么呢？我不晓得，我不晓得马勒谷得着什么。我希望有一天我在天上，在天堂的时候可以见到马勒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很相信一件事情：上帝如果爱世上的人，凡是和主耶稣基督见面的，我很深信一件事：主耶稣都被他们得着，或者说主耶稣得着他们。不论你来到教会，不论你来到线上，你要找谁都好，都没有问题。我很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到礼拜堂来听到的时候，上帝会恩待你。我匆匆忙忙刚才赶来参加聚会啊，1:30，我还1:27的时候还收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什么呢？很急着，一个弟兄打电话来。他说：“哎，长老，长老，你能不能帮我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快快告诉我，我现在不得空。”他说：“我的爸爸要听福音，哎，我的爸爸要听福音的，他80多岁了，要听福音，你能不能来帮助我？”我说：“好，什么时候？”他说：“星期五可以吗？”我说：“好，我来安排。”各位弟兄，你看见了吗？一个人要寻找耶稣，就必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的，亲爱的，当我们来到今天的这个聚会的时候，不管你是有其他的目的来也好，或者你真的真的是来寻找耶稣也好，我只盼望你一件事情，盼望你在真心寻求的时候，主耶稣被你找到，你也被主耶稣找到的。愿主来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去寻求耶稣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的态度？主耶稣又会怎么待我们？我心里面一直感受到的一节的圣经，就是在约翰福音13:1里面的那句话：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爱属他的人。那句话很感动我的。他爱他们到底。主耶稣爱寻找他的人，爱我们到底。我们有什么回应呢？我想起了这首的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看起来好像很啰嗦，对吗？一句话要重复3次。其实这是什么呢？这是圣经里面的那种的教导，重复3次的，就是表示说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什么呢？很重要的就是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再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更肯定的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而且是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在我们的当中找到耶稣，也被耶稣找到。当你被耶稣找到的时候，你是不是决定要跟随耶稣呢？当你决定耶稣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你是不是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呢？当你决定永不回头的时候，下面的第二句话是什么呢？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十字架摆在我们前面。这个十字架绝对不是一个荣耀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十字架。就像主耶稣基督当年，他背着十字架走上那条苦路的时候，十字架是一个沉重的担子。 但是当你决定主耶，当你决定要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呢？十字架不会重过主的恩典，不会重过他的恩典。当你背着十字架的时候，世界已经远远的被你抛在后面。就正如保罗所说的，当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世上的一切都被看为粪土。粪土就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所望，没有所求的。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透过巴迪买，透过马勒谷，当我们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被他得着，以至于我们决定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借着这两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两个人都到了你的面前来，我们也一样的到你的面前来。他们找到了耶稣，我们也要找到耶稣。一个找到耶稣的巴迪买，他高高兴兴的走了，欢欢喜喜的一边走一边感谢赞美上帝，也影响到旁边的人，同他一同感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马勒谷，却是带着一个不晓得是怎么样的心情离开客西马尼园，但是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拯救他。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来到这个礼拜堂，来到这个基督徒的群体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你向我们施恩，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要归从属于你。因为你所指示的，你所带的，你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永不变的真理，就是主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只要靠着主耶稣，我们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求你在我们今天每一位的朋友当中，能够感动他们的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好让他们得着永生，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求你同时也帮助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你的人，让我们能够常常将荣耀归给你，也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同我们一样的将荣耀归给你，让我们的整个生活，我们整个生命是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主啊，听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所献上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谢谢。